历史的天空第八十二集。尽管在张普景和窦玉泉面前都没有达到预期的目标，但江古杯仍然不放弃努力。他可不在乎张普景的警告，积攒了几十年的仇恨使这个受排挤和受压迫的人不顾一切了。在梁必达的手下，他委实是委屈了。在凹凸山装孙子装了几年，几年都是如履薄冰，胆战心惊。想当年开黑枪的念头都有，如今时势造英雄，他再也不能放弃这个机会了。他梁必达刚愎自用，匪气十足，就不信没有人比他江古杯更仇恨梁必达。江古杯最终把统战的视线落在陈默涵的身上。他同陈默涵不熟悉，说话自然就不像同张普景和窦玉泉那么直截了当，旁敲侧击，拐了很多弯子才绕到主题上。江古杯同陈默涵探讨的是朝鲜战争中台山县战斗的有关情况。陈默涵坦然地说，这个问题我同梁必达同志交换过意见，当时我也认为梁必达用兵不当，甚至居心叵测。梁必达坚持认为他当时坚持索德堪方向按兵不动是出于更深一层考虑，因为索德堪地形条件确实易攻难守，尽管台山县这边打得空前惨烈，焉知敌人就没有其他意图吗？作为控制一个重要方向的首长，他必须通盘考虑，如果动用了索德堪的兵力和炮火，即使索德堪当面当时确实没有敌人的进攻部队，但他们是机械化出动，就是从台山县方向分出一个团去杀回马枪，索德堪也是岌岌可危。索德堪一马平川，势不可挡，如果被突破了，那后果就严重了。后来我又调研了那场战斗的史料，还看了美国西点军校的一份战力分析，战略研究家都认为，在那场战斗中，中国的二师能够在一个方向遭受灭顶之灾，而另一个方向风平浪静的情况下，依然保持高度冷静，不被假象所困惑，从而保证了索德堪万无一失。足可见该师指挥员卓越的战略眼光和非凡的意志，你看，专家都这么认为的。我在沙盘上把那块地形都嚼烂了，越是分析越是后怕呀。当时是一片嗷嗷叫的请战声啊，连朱玉道都要求分兵增援台山县了。如果当时梁必达不冷静了，听了我们这些人的呼声转移了防御重点，也许那就太可怕了。江主任，朝鲜战场你没有参加，我看你还是不提的好。见过 K 军上层的三个人，江古杯就有些信心不足了，但他是不会善罢甘休的，看来文攻是不行了，那么就发动群众吧，让群众站出来捂卫，不仅要打倒梁必达，一切保皇派，一切与梁必达同流合污的牛鬼蛇神都要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叫他们永世不得翻身。造反派给梁必达列举的罪行有三十余条，其中历史的问题有迫害同志、认贼作父、侵吞八路军战士伙食费二百大洋、孝敬汉奸、以抗日锄奸为名嫖娼搞腐化等等。现实的问题有破坏文化大革命、执行某某某错误路线、恶毒攻击某某某等等。批斗梁必达的群众运动是由 K 军军部几个被革命激情冲昏了头脑的热血青年和江古杯指挥的六盘山革命造反兵团里应外合进行的，但是这支战争经验不足的队伍低估了他们的对手。梁必达的情报工作效率很高， 在造反兵团尚且犹豫不决，江古杯还在地市市府广场门前反复动员的时候，梁必达已经在窦玉泉的安排下住进了 K 军医院的高级病房。医院的大门和军部侦察营营区隔路相望，该营奉命以一个连的兵力全副武装在大门口进行擒拿格斗训练，实际上意图显然，随时准备封锁军医院的大门。朱一道因为到北京开会，避开了这场斗争。梁必达临走之前分别给张普景和陈默涵等人打了电话，叫他们躲起来，避开造反派的风头。张普景不领情，他的态度是不做亏心事，不怕鬼上门，坚决不躲。陈默涵倒是想躲，但是躲的位置不佳，被司令部的一名参谋出卖了，躲到工兵团又被六盘山革命造反兵团揪了出来。造反派没有揪住梁必达，退而求其次，抓住陈默涵和张普景往死里整，口诛笔伐，拳打脚踢。批判大会设在地市工人文化宫的广场上，在六月火辣辣的大太阳底下，广场四周被各种标语口号糊得水泄不通，到处都是四海翻腾云水怒，五洲震荡风雷激，和揪出军队一小撮打倒某某某，某某某和某某某不投降，坚决叫他们彻底灭亡的字样，一派杀气腾腾。地市革命委员会副主任，同时又是六盘山革命造反兵团司令的江古杯并没有亲自出面，或许他已经清楚这次批判的残酷性，还当真有点抹不开老战友的面子。但是在他的授意下，六盘山革命造反兵团给张普景和陈默涵这两个年近半百的人戴上了纸糊的高帽子，穿上了棉袄，胸前还挂上了牌子。陈默涵的罪名主要有四条。第一，是出身于剥削家庭，当时国民党团长加之胞兄陈克逊现在仍然在台湾，有通敌嫌疑。二是陈默涵的臭老婆是旧社会的残渣余孽，当过小偷，并且在运动中被陈默涵秘密藏了起来。三是陈默涵拒不同梁必达划清界限，是死硬的保皇派。四是在反右运动中有反党言论，说日本战争赔款不要，是对中国人民的极大的不负责任，攻击中央领导人某某某。对这四条罪名，陈默涵感到震惊。这话他的确说过，那是在建国之后不久，对这个问题有些模糊意识，当时是跟梁必达和张普景、窦玉泉闲聊说起来的，也只有梁、张、窦三人知道，他们也有类似的言论。那么，是谁在十多年过去之后又把这话抖露出去的呢？造反派对陈默涵的要求是反戈一击，揭露大土匪大军阀梁必达在朝鲜战场台山险战斗中的阴谋用兵，排斥非嫡系部队借刀杀人，导致我军一个团几乎覆灭的罪行。陈默涵说，其他罪行你们说是罪行就算是罪行，我的罪行应该由法庭判决。梁必达是不是土匪我不知道，梁必达在战中年代用兵不是尽善尽美，也不否认有轻重之分，但是要我说梁必达在台山险战斗中借刀杀人蓄意解决二团不是事实。事实证明在台山险战斗中梁必达的指挥是高明的，而且我认为那是在梁必达所有的指挥中最高明的一次。话没说完，屁股上就挨了一脚，紧接着脸上又挨了一皮带。一个扎着小辫儿并佩戴红卫兵肩章的姑娘振臂高喊，反动派不投降就叫他灭亡。陈默涵大叫，
我不是反动派，我是人民解放军的参谋长，你们冲击军队，殴打军队干部，你们是反动派。
自然又遭来一顿拳打脚踢，不知道是谁暗中使了狠招。陈默涵只觉得右肋一阵撕裂般的疼痛，肋巴骨就断了一根。张普景的罪行有五条：第一，是在红军时期侵吞警卫员的干粮，导致该红军战士活活饿死；第二，是在凹凸山搞纯洁运动中执行错误路线，错误地迫害了许多同志；第三，是同梁必达沆瀣一气，拒不配合地方的文化大革命，对部队下黑指示要慎重参与，从而破坏运动；第四，是敌我阵线不明，对梁必达心慈手软，不敢开展斗争；第五，是一贯以革命派自居，竟然自称张克思。张普景对这几条罪状也有惊愕之处，尤其是第一条，他的警卫员在过草地的时候饿死了是事实，但不是他侵吞了粮食。当时他是军团保卫局二组的组长，警卫员的身上背了两条干粮袋，左边一条的粮食给他吃，右边一条的粮食是警卫员自己吃。他一直吃左边的干粮袋，他也曾疑惑他的干粮为什么能够吃那么久。直到警卫员死了，他才发现右边干粮袋里塞的是碎纸屑，警卫员为了保护他才现身的。也正是因为有了这件事情，导致他终生悔恨，并更加坚定了革命信仰。这件事情只有李文斌、江古杯、窦玉泉等少数人知道。当然，在凹凸山的时候，江古杯为了讨好梁必达，在写给梁必达的悔过书里也有过这么一笔。李文斌已经死了，那么上述几个活人当中，又是谁把他的伤口扒开暴露给反动派的呢？又是谁就这么不顾事实真相，给他安上一个侵吞红军战士粮食的罪名呢？六盘山革命造反派兵团给张普景提出立功赎罪的条件是，揭露当年梁必达在凹凸山同汉奸里外勾结，秘密捕获抗日干部，排除异己，掣肘同志的罪行。张普景说，第一，所谓侵吞红军战士的粮食，不是像你们说的那样，但我不想跟你们解释，我对不起我的好同志、好兄弟。第二，在凹凸山搞纯洁运动，我是犯了错误，但组织上已经做了结论，我也接受了处分，这件事情已经成为历史。第三，给部队下命令，要慎重参与，是军党委集体研究的，不是哪一个人的命令，也不是我和梁必达擅自做主的。第四，说我不敢同梁必达开展斗争，不是事实，梁必达有缺点错误，我一直坚决抵制，无情批评，梁必达的正确主张我坚决支持。第五，我没有自封张克思，是同志之间开玩笑叫的。造反派断喝一声，这样的玩笑能随便开吗？胆大包天。张普景说，这个问题我有责任，抵制不力，但你们要我说梁必达勾结汉奸，我没法说，我不知道梁必达同志勾结汉奸的事，我只知道被抓的人叛变了，我不能为叛徒鸣冤叫屈。造反派之一说，梁必达对心腹交代说，李文斌路过崔家集，肯定要去会女人，借这个机会把他搞掉。当时执行这项任务中的中队长有一次酒后吐真言，这话被你记录在案，你把这个材料交出来就不批判你了。张普景说，我从来没有听说过这件事情，
也没搞过什么记录。如果确有其事，请你们把那个中队长找出来，他能作证，我给你们带路去找梁必达。证据确凿，我同意你们把梁必达枪毙100次。造反派说，这件事情只有你知道，你承认了就是证据。张普景说，我不知道这个事，我承认了我就不是共产党员了，无中生有陷害同志的事我做不出来。
造反派见张普景刀枪不入，给脸不要脸，给台阶不下，觉得油水不大，索性请他坐了土飞机。四个人齐心协力，将张普景的两只胳膊从背后往上抬，再将脑袋往下压，抬一次问一次，说有没有那个笔录。张普景说，没有，你们把我的两个胳膊卸掉也没有，就是现在伪造也找不到凹凸山那种黄草纸了。再抬再问，有没有。再问再答，没有，要命一条，要瞎话，没有。造反派恼了，无产阶级专政的铁拳再次落在张普景的身上打了一阵，再问梁必达是不是反动派。张普景被两人扭着胳膊直不起腰，挣扎着抬起头说，梁必达有缺点也有错误，但梁必达不是反动派，梁必达是人民解放军的军长，是党和军队的高级干部，我没有看见中央军委的文件说梁必达是反动派，不予承认。无论拳脚怎样猛烈，张普景至始至终一句话，说梁必达是反动派，我必须看到中央军委的文件，否则不予承认。几个回合下来，造反派不问了，张普景也不答了。起先造反派以为他是装死狗，后来担任土飞机第一驾驶员的造反小头目觉得不对劲儿，把手伸到张普景的鼻子底下摸了摸，气儿倒是还有，人却晕了过去。造反派头目当机立断，给江古杯打了个电话，江古杯只是说，首先抢救这个人，一定要抢救过来，他知道的东西很多，只要把他攻下来就能炸翻一大片。造反派头目秉承江古杯的旨意，将张普景送到郊区一个医院里秘密关押起来，为了防止劫狱，对外干脆说死了。